献上感恩，愿你今天的话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可以照着你的话语而行。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今天的题目叫云彩的人生。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所以圣经称我们的人生不过是一片云雾。雅各书如此说，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像一片云雾一样哦，有这几天我们可能都有一些遇到雨天的时刻，阴阴暗暗的，黑黑重重的，然后呢也很脆弱，时间也不多，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云雾呢是这样的漆黑的一片，好像那个最近我们看到那些阴天的云啊，阴阴黑黑重重的。但是正如刚刚思慧小慧姐妹带我们所读的经文，从前我们是暗昧的，就是我们以前是黑暗的。有一个圣经的版本说我们以前是黑暗的，跟那些黑黑重重的云一样，黑雾一样，我们以前是黑暗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为什么在主里面是光明的呢？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呢？也就是说主已经光照了我们。在我们后面的经文，他在第十四节，就是我们今天的周报的本周经句，他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因为基督光照我们的，所以我们本来是云雾一般的人生，我们就变成云彩一般的人生。你知道云哦会发出光芒，看我们那个投影片的背景一样，那个云是像我们日出或者是我们日落的时候，云是很漂亮的。为什么那么漂亮？因为光的折射，因为那个光的折射会显出色彩的，像这样子。这个是台北哦，有人去拍出那个，有看过这样的晚霞或日出吗？有一些人特别会到台湾的各地，无论是高山，无论是东部，看第一道日出，或是看美丽的日落。你的生命要像这样美丽的云彩吗？还是要长得像这样子阴阴暗暗的云雾呢？当然这个景观也是雄壮美丽，但是比起来你比较想要你的人生是显出哪一个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云彩一般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的光照亮我们，所以我们这些云啊可以反映出那个美丽的色彩。希伯来书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个围在我们身旁的这些美好的见证人，当然呢、希伯来书在第十二章第一节是讲到前面那些第十一章那些信心英雄的伟人榜，从创世纪一直到整个旧约这样的信心英雄榜，他说这些人啊就是一些的云彩一般的见证人，其实也指着你跟我，以及我们那些曾经带我们信主帮助过我们，还有很多的那些先贤先烈，好像云彩一般来围绕在我们身边。其实我们也可以成为这样，成为帮助别人的人，那个云彩一般的见证人。我们也可以成为云彩一样的见证人，请你跟身旁的弟兄姐妹说，你也可以成为云彩一般的见证人。所以我们的生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被耶稣基督所光照，我们就显出那美好的云彩。还是你继续要让你的生命是那出现少时的云雾呢？你要美好见证的云彩，还是短暂消失不见的云雾？基督徒的人生要怎么才像云彩一般呢？云朵必须因着太阳的光才能够发挥出那个色彩，天天蒙耶稣基督光照的人才能够活出那个云彩的人生。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要光照你了。请你再跟身旁弟兄姐妹说， 要醒过来，因为我们要醒过来，因为耶稣基督要光照你了哈。可能这个醒过来要再过20分钟哦，大家睡得比较熟的时候再说。你要醒过来，我们要醒过来，不只是说，不只是坐在这边听讲，但要醒过来，我们的生命要醒过来，好像那个从死里复活一样，因为耶稣基督的光已经要光照我们了。所以在接下来整个以弗所书的5:15-21，就说到我们要如何活出云彩一般的人生。以弗所书5:15-21可以说是整个以弗所书的最高潮、最高峰。他再一次解释了以弗所书4:1，说什么呢？既然蒙召，你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跟蒙召的恩相称呢？这边5:15-21特别的一个解释，保罗特别的表达。所以我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保罗用三个不同的对比，不要怎么样怎么样，要怎么样怎么样，不要怎么样怎么样，要怎么样，用三个这样的对比告诉我们不要做什么而要做什么。我们也看见基督徒跟未信者当中的对比，要怎么样跟不要怎么样。第一个，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说，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请跟我说，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简单来讲说，我们不要当笨蛋。那我们要怎么样不要当笨蛋，要当智慧的人呢？以弗所书5:15-16，我们再一同来读好吗？请，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在15:16当中就包含了说，你们要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我们要做智慧人的基督徒是要做智慧人，当中有两个要，我们要做什么呢？第一个要谨慎行事，第一个是要爱惜光阴。所以我们看到智慧人的表现，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要谨慎行事，第二件事情要爱惜光阴。第15节直接翻译，仔细留意你怎么行。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仔细留意你怎么行怎么做呢？谨慎这个字的原文意思是说，正确细心或者是全神贯注的去做。你有没有仔细留意你怎么做呢？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怎么去做呢？我们要谨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得到美跟丑的事物，但这是当然是很主观的事情。看得到美丑，我们从我们的眼睛可以得着见识，可以叫我们得着益处，但是我们的眼睛也会叫我们失败。我们的眼睛所看的好的事物还是看不好的事物，就好像那个双城记狄更斯所说的，现今是最好的世代，现今也是最坏的世代。在现今的年轻人，他们所面对的，你知道，以往我们在我的父母亲的那个年代，往往不多选择，就是一个选择，努力用功读书，或者是答案是只大概是只有一个。在这个世界上的现在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他们有很多选择，但却没有人教导他们怎么选择。所以他们的眼睛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但却不晓得这个眼睛所看到的东西是不是要谨慎来看。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童，甚至教导我们自己的心，要知道如何来做选择，如何谨慎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东西。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耳朵所听到的声音是不是有益处的声音，那些毁谤论断的话，无中生有的话，我们要仔细的来避免，我们要谨慎的来听。而且我们不要只听恭维的话，因为恭维的话、赞美的话常常会叫我们迷失。当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这是在6:26向我们所说的。我们的耳朵也不要听那些恶人的计谋，不要听那些挑起争端的话，我们要听上帝的话，不要让那些邪恶弯曲悖谬的话语来污染我们的耳朵。我们的耳朵要仔细的来听，我们的眼睛要仔细的看，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谨慎我们的心。这刚刚在小慧姐妹在带我们敬拜的时候， 读过这个经文，箴言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的心如何，你的未来的路也会走得如何。我们不要随从这世界上的风俗跟价值观，我们的心很容易很被那些负面的事物所影响。我想我们要承认，我们要学坏事是学很快的，学好事要学很久，保持一个良好的习惯要很用力的保持，但是我们学一个坏的事物是很容易学的。我想我们得承认，当我们在学第二第三种语言的时候，学什么语学什么话最快？学骂别人的话最快。好，你知道吗，学语言的时候，我们都从很多人都从那个骂别人的话入手，我们很容易都被那个坏的事物、坏的言语、坏的画面、坏的声音所污染所影响。所以神的话语啊，保罗这样提醒我们，我们要谨慎行事，谨慎我们的眼，谨慎我们的耳，谨慎我们的嘴，谨慎我们的心，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要仔仔细细的来，小心的来，谨慎。第十六节说要爱惜光阴，在这个 NIV 那个英文的版本，它翻译做什么呢？啊，当然 NIV 是英文啊，再翻译成经文中文是说要善用每个机会，这个爱惜光阴要善用每一个机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爱惜光阴，不是要把我们的时间一个小时当两个小时，拼命拼命的做，好，拼命拼命的做，不只是这样子哈。圣经也教导我们要休息，要善用时间，特别是要说我们要爱惜，要爱惜这个善用每一个机会。所罗门王在传道书有一个很精准的观察，他说什么呢？我要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这个是我们共同的人生经验，所罗门王把他说出来的。那个跑得最快的不一定会得第一名啊，那个最聪明的不一定是班上的第一名，那个在整个公司你的职场里面最厉害最能干的不一定是整个公司的领袖。所在乎的是什么呢？领导众人的是在乎当时候的机会。神会为我们预备机会，我们自己也有聪明智慧，从神领受那个恩典，甚至我们基督徒要创造机会，基督徒要把握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智慧的行事要充分，每一个利用每一个时机。为什么要充分的利用每一个时机呢？理由是因为现世代的邪恶，因为这个时代邪恶，时光不停的流走，如果我们没有善用时间，我们没有善用机会，我们就会被那个罪恶所利用。智慧的人会对时间很有正确的态度，他会善用这个时间。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当中，我们应该争取时间，把握机会。主耶稣基督快要来来了，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在那些没有用处的事情上。我们要如何爱惜光阴呢？如何把握机会呢？趁着现在你可以的时候，赶快来信靠耶稣基督。我不晓得在座是不是有一些慕道友你还没有信靠耶稣的，我要劝你，传道要劝你，趁着现今的机会来，赶快来找救恩，因为救恩是现在就要把握的，你要爱惜把握这个机会。我们要把握机会解决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罪恶的问题，不要再陷在那个罪恶当中了，你要快快的来享受得着释放的自由。耶稣基督要来拯救你，你要赶快的来向主悔改认罪，今天就可以来悔改认罪。如果你今天不解决，我很怕没有机会再来解决。我们应当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来追求圣洁，过一个圣洁得胜的生活，不至于犯罪，让我们可以享受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美好、自由跟释放。我们要把握机会来追求这些事物，我们要善用时间做那个最有价值的事情，传福音，为人祷告，关心人得救 的事情，关心别人的灵魂。我们要把握时间，不只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更多时候是做对神国有意义的事情。有一个很聪明的智慧者， 他有一天叫他的工人来到他面前，他对这个工人说，你到一个遥远的国家帮我做一个房子，建造一个房子。怎么建造房子，蓝图跟实际的执行都由你来做，材料我来为你提供，但是你要记得你完成的时候我会到你那边去，然后呢我要把这个房子送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朋友，送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朋友。所以我亲爱的这个工人齁，就跟他讲说，请你去远方为我做一个房子，蓝图这一切都你来主导，材料我来负责，完成之后我要把我这个房子送给我一个特别的朋友。这个工人啊听完之后其实不太以为然，他觉得他为了他这个主人哦做牛做马的这一些日子，既然并没有得着什么，现在还要帮他盖房子。哇，他就想说，他就去到他工作的地方，有各样各式各样的材料，但工人有自己的想法，他自己就觉得说，哎呀，我当然知道要怎么做这个工作哦，我可以用不是那么好差一点的材料，然后呢用一点小手段，用一点小聪明，照样这个房子看起来会很漂亮，但是只有我知道哪边有出问题，有一点瑕疵。所以呢他就做这个房子，经过一段时间这个房子完成了，这个工人就跟他的主人来联络，这个智慧者来联络说，诶，我的房子已经盖好了，主人你可以过来验收。主人就过来说，看到这个房子，他就跟他讲说，太好了，你还记得吗，这个房子我看起来你盖得很漂亮，你还记得吗，我要把它送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朋友。他就跟这个工人说，我这个特别的朋友就是你，所以呢我要把这个房子送给你。你可以想的是那个工人的脸色吗，啊，主人要送我这个房子，可是我盖得怎么样，有很多的小小的瑕疵，我知道哪边盖得不太好，我知道哪边不是太好的，如果早知道是给我自己的，我一定用最好的材料跟最好的设计 给他来建造。其实本来主人的心意是美好的，他送给他这个朋友是一个美好的房子，他想说他自己来盖房子一定会盖得最好，殊不知他却在当中会偷鸡摸狗，不怎么谨慎，不怎么仔细，而且还有很多的瑕疵。其实我们也常常在那个故事，跟这个故事那个工人一样，我们并没有谨慎我们自己手中所做的事情，这让我们看起来像一个笨蛋，这让我们看起来像一个愚昧的人，好像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我们享受它的后果，甚至要负责这个后果。当然我们可以照着这个工人那个想要的方式来建造这个房屋，但是当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会成为我们手中的那个奖赏。我们要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那个云彩一般的人生，我们要如何活出那个云彩一般的人生，我们要谨慎行事，要做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善用每一个机会。第二个，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请跟我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这个第十七节是对第十六节更多加强的描述。十七节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要如何，更多提醒我们要成为一个智慧人。不做糊涂人的重点是不只是知识跟智力上增加，好像我们不要那么糊涂，不要那么愚笨，不是这样子，而是说在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顺服神。他们这篇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做糊涂人，不要做愚昧人，他不是要告诉我们要多读一点书，不是告诉我们说要去哪边增长知识，他告诉我们说要明白主的旨意。我们要了解这个，好像明白主的旨意会让我们更多的有智慧，然后明白主的旨意会让我们得着智慧。箴言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我常常跟我们的年轻人这样讲，无论是补习，无论是上课，你要学习敬畏神，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糊涂人啊，是源自于旧约圣经的一些描述，在箴言里面常常这样描述这样糊涂人，他可能是漫不经心的啦， 缺少见识的啦，藐视智慧的，他觉得智慧也没有什么用，读书也没有什么用，他是拒绝依靠上帝的。然后呢，他行事愚昧，而且自以为是。这个人在他的生活当中是没有什么辨识力，没有什么影响力的，这个叫做糊涂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描述是说的是我们吗？就是帮助我们今天就不要做糊涂人，我们要来明白主的旨意。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呢？主的旨意不只是我们个神对我们个人的引导而已，我们常常来寻求神的心意，常常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如何来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常常寻求神的心意，在我的那个婚姻上，在我的家庭上，在我的功课上，学业上，工作上，我要如何寻求神的心意，都希望神在我这个人当中来做事。我这个人为了要走什么路，娶什么人，嫁什么人，做什么工作，主啊，愿你的旨意向我显明。但是这个主的旨意不只是只有我们个人而已，更是这个救恩的计划的显明。神要使用我们这个人，透过我们的婚姻、家庭、工作、学业，一切不只是恩待我们，也透过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恩待在我们周遭的人。主的旨意如此行的时候，要恩待我们身旁的人。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得到恩典，特别是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恩典，也让恩典流出去。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得着救恩、表达救恩、活出救恩的一个生命。所以明白主的旨意是很重要的。我们来看到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明白天父的旨意，他就一生来遵行天父的旨意，完成天父上帝的工作，成就救恩，荣神益人。让我们来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做事就是光明的，我们凡事也荣神益人，荣神益人。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是有福的，不会糊涂的过生活，让很多人得造就，我们生命会流露出恩典，神的心意满足，人也得到益处。所以当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在明白是过这个属合神心意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生命也会说不出的喜乐。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要怎么明白神的心意呢？那我们要来知道，要来读圣经。读圣经这是很古老但是非常实在的一个建议。如何明白神的心意？你一定要读圣经，因为神的心意全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我要说圣经不是百科全书，但是却是记载神心意的一本书。它里面全部记载了我们要如何跟神互动。我们只要跟神的关系搞好了，我们只要跟神的关系恢复了，弄好了，我们生命的一切的问题就能够解决。我们要明白神对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都有他的答案。所以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要得到指引，圣经是你的指引。好，哥洛西书第三章第14节15节说，要有心里的平安，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你做这个事情，你有没有得着平安？你的良心会不会对你说话，说这是平安还是不平安？然后呢，我们要弟兄姐妹彼此的交通，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教会，为什么要去到小家，为什么会有属灵的同伴？我们要有弟兄姐妹的彼此的支持、鼓励跟带导。提摩太后书二章22节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像那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你身旁有那个倾心祷告主的人吗？或者是说你自己会不会就是那个倾心祷告主的人，让你可以成为别人的属灵同伴呢？求神帮助我们成为有一个同伴，可以一起来寻求神的心意。还有从圣灵来的感动，19节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我们都会有圣灵来的感动，但是要查验这个感动，要查验这个感动。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读圣经，心里的平安跟肢体的弟兄姐妹的交通，来了解何谓是神的心意。 有个故事是这么说的，有一天一个动物管理员，他发现有袋鼠，从笼子里面逃出来，他们觉得很奇怪，他们就开会讨论，他们一致就认为这些动物管理员就觉得说，应该是笼子的那个高度，太低了，所以呢袋鼠会跳嘛，他跳着跳着他就跳出来了，这样好了，我们要把笼子的高度该加高，所以加高从原本的10公尺变成20公尺，我看你怎么跳，看你袋鼠怎么跳，怎么跳得过去。隔天去动物园一看，哎，袋鼠又跳出来了，哇，这么会跳，从10公尺到20公尺还跳出来。好，他们又决定再加高变成30公尺，哇，这个加30公尺看你怎么跳。隔天再来看倒数，那个袋鼠全部都跑出来，哇，他们太紧张，这个袋鼠是跳跃力怎么那么厉害，一不做二不休，把高度变成100公尺，我看你怎么跳， 你再跳也跳不出来吧。有一天长颈鹿跟袋鼠在里面大家闲聊，他们就聊说哎，你们看这些动物管理员会不会再把笼子加高啊？应该会哦，如果他们一直忘记锁门的话，他们应该会继续把那个笼子加高了，我们都跟那个动物管理员一样，我们都觉得问题应该是那个笼子的高度，他忘记了锁门，你知道，袋鼠就从那个门跑出来，我们都不晓得问题的点在于什么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真实来寻求神的心意的话，我们就会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圣经会指出我们生命的罪，会指出我们生命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学习面对这些问题。或许你应该知道你生命的问题是什么，但是你迟迟无法去面对，求神帮助你不仅仅是明白主的旨意，而且能够行出神的旨意。第三个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请你跟我说，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18-21节，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是要被圣灵充满，那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为什么这边特别讲到不要醉酒，是因特别只有醉酒吗？所以我就不要喝酒，那我吸毒，那我别的事情可以做吗？其实不是这样子，不要只有字面上。当然保罗对于这个以弗所这边，当时候可能他们教会里面是常常，他们以前还没信主以前的状况是他们常常喝酒的，他们常常可能会有饮酒的一些状况，所以呢这个喝酒喝下去就会有醉酒的状况，这是还没有信主的人的状况，还没有信主之前都常常喝醉酒，你现在信主了就不要醉酒了。第二个状况有可能是他们当时候有一些的异教崇拜，他们会拜一个酒神，酒神的那个特别的，你要让敬拜酒神的特别一个异教仪式，就是你要把自己喝醉，喝醉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更进入那个敬拜酒神的一个邪术的一个状况。所以这边特别保罗跟他们讲说有对比，不要去敬拜那些酒神了，我告诉你，你要来敬拜上帝，不要被酒充满，你要被圣灵来充满。当然也有可能当时候特别只是保罗要来表达说圣灵充满跟坏习惯来做一个对比。我想我们可以把醉酒拿掉，可以把任何一个坏习惯都放进去，不要吸毒，乃要被圣灵充满，不要滑太多手机，要被圣灵充满，不要再看那些色情影片，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把醉酒拿掉，把任何一个不要再逛网拍，要被圣灵充满不要再看偶像剧，要被圣灵充满。有很多的那些恶习或者是过度的事情，我们可以都把它套进去，那后面都告诉我们说要被圣灵充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被什么东西所充满的呢？是刚刚我说的那些东西，或者是别的东西吗？圣经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被圣灵来充满，我要被圣灵来充满。这个被圣灵充满，它原文的文法是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是现在进行式，是不断的不断的被圣灵来充满，不是被酒精或者是被任何一个坏习惯来操控所充满，是圣灵来充满我们。基督徒必须要让神的同在跟能力在我们的自己的生命当中被显明，我们要被圣灵来充满。你说传道， 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圣灵就来到我们当中。那为什么这边他说还要被圣灵充满？难道是说我们还可以操控圣灵，可不可以来充？那可以哦，多少好像加油一样，我要加50，我要加100，像充满我们吗？在这个事情上，在被圣灵充满的事情上，我们是有选择权的，你知道吗？如果你不渴慕，你不愿意，你排斥，圣灵不会强迫在你生命当中来做事的。你一定要渴慕，渴慕是得着的关键。我最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渴慕是得着的关键。你有没有渴慕圣灵来充满你？你有没有渴慕神的话语？你有没有渴慕啊更多敬拜神？你有没有渴慕在各样的事情上能够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来掌权？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是有选择权的。如果你不愿意，如果你没有参与，圣灵不会强迫你的，圣灵不会强迫在你生命当中来动工。特别是你自己要有那个意愿说，主啊，我愿意你来改变我的生命。特别在这个经文当中，18-20节的这个整个希腊原文里面，18-21节是一个句子，就是它是一整个完整的句子。所以它以中文来看的话，就是会有5个分词，这5个分词是5个动词，5个做事的，就是说这5个用中文来看的话，就是第一个是单用诗章颂词彼此对说，这是1个分词，口唱是1个分词，心和是1个分词，感谢是1个，单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也就是说，这个经文是在描述圣灵充满的样子。当我们追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样子。什么样子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是我们口唱心和感谢，还有因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这5个分词里面，我看到前3个是有关于歌唱的，所以我们把它重点整理为歌唱。第一个是感恩，有感谢，后来是什么呢？顺服。所以整个当我们追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会有3个重点，一个是歌唱，一个是感恩，一个是顺服。歌唱很特别，在这个5个分词里面有3个跟歌唱有关系。歌唱是我们很自然的一个表达，是我们很自然的表达，流露出当我们神赐给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来歌唱。我们开心的时候会不会唱歌？当你在洗澡的时候会不会唱歌？会不会很多弟兄姐妹在洗澡的时候就会唱歌？那时候是很开心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唱歌。当我们在很难过的时候，你会想要听音乐，会不会想要唱歌？人的情绪在极度的悲伤跟极度喜乐的时候，音乐跟歌唱是很自然的表达。当我们在歌唱的时候，我们表达圣灵同在的喜乐。当我们生命的伤口被主来医治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也会想要以诗歌音乐来表达。可是这个诗歌的内容也很重要，19节就提到说诗章颂词灵歌。或许有一些的学者会对这3个词有不同的解释，可是我们不太分得出来它到底它是指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因着这不同的分类或者是不同的方式，我们知道那个歌唱的内容是充满神的真理的。所以诗歌可以颂赞上帝，也可以让我们在诗歌当中彼此教导。像�刚刚小慧姐妹在带的第3首诗歌，那个中心的那首诗歌，就告诉我们要约束自己的心，要告诉我们在诗歌歌词里面有很美的教导。当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也把这个教导唱进我们的心灵里面。所以在唱诗歌的时候是有彼此教导、彼此劝勉的效果。所以我们无法的确分辨什么叫诗章、颂词、灵歌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口唱跟心和是我们在歌唱的时候我们要发出我们的真心，不是只有感觉而已，更是从我们里面表达出诗歌的真理。所以歌唱常常表达我们在圣灵里面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状况。第二个，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活在圣灵里面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常常感恩啊，常常感恩。你知道罗马书，最近我们都在读，信用传道跟晚间传道都在带我们读罗马书，来分享罗马书。罗马书1章21节，它有一个罪恶的列表，它其中有一个是什么？说到不向神感恩也是罪。 你不向神感恩也是一种罪。当人向神献上感恩的时候是什么呢？表达我相信神，主我相信你，所以我向你献上我的感恩。我肯定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美善的，所以我向你献上感恩。所以我们的生活应该要呈现一个感恩的生活，不仅仅是挂在嘴边啊，某某某我谢谢你，我们更应当用行动来表达我们感恩的行动。我们不只是嘴巴说，我们可以还有很多感恩的行动。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一个常常感恩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常常歌唱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是一个顺服的人，要常常彼此顺服的。顺服的这个字的意思是安排在某人或是某一些事情之下。或许我们会觉得不舒服，这个顺服并不是要我们顺服在某一个或是某一些基督徒之下。这个彼此顺服要我们彼此顺服，我不是要顺服在某一个传道人之下，或是顺服在某一个牧师之下，或是某一个权柄权威之下。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顺服，我顺服你，你顺服我，我们要同感一灵，彼此顺服。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顺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它表达了什么呢？它表达了谦卑，它表达了舍己，表达了尊荣别人，表达了爱别人的一个特质。所以顺服不是一个软弱的特质，不是软弱的事，更反而是顺服是一种坚强意志的行动。而这个坚强意志的根基是什么呢？敬畏耶稣基督。当我们愿意敬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就有那个坚强的意志能够顺服，能够顺服。关于我要跟弟兄姐妹再分享一个故事。有一个两个那个伐木的工人，他们两个人在工作第一个伐木工人第一个小明，他在伐木的时候呢，每天就辛苦劳累的工作，除了中午用餐的时候一点点休息之外，没有一刻休息。哇，拿起斧头来就一直工作。第二个小明，第二个是小英，我们都说小英，不要想太多，就是只是故事的名字，跟实际上什么人都没有什么意思。第二个小英，他呢一天就休息了好几次，那午餐之后呢还睡了一下下，然后黄昏的时候，就是整个工作结束的时候呢，小明就看小英，他伐了木头比他还多啊！我一整天都没有什么休息，伐了木头，竟然小英伐了比我更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我不明白，我每一次砍完木头，我转头过来，我就看到你坐在那边休息，为什么你比我砍得更多，你收获比我更多？小英说什么你知道吗？哇，你只看到我休息，你有没有看到我休息的时候我在做什么？我在磨砺我的斧头。我在磨砺我的斧头，让我的斧头能够更加的锐利，让我在砍木头的时候更加的快速。有时候我们要学习这个小英这个伐木工人，我们在磨那个斧头的时候，就好像在操练那个圣灵的同在，操练这个圣灵的同在。我们常常操练跟主亲近，我们常常学习感恩，常常学习赞美神，歌唱赞美神，我们常常学习顺服这件事情。当我们在操练跟神同在，操练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可以常常被主光照，我们的生命就好像那个锐利的斧头，不怕恶者的攻击，我们可以击败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困难跟挑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被圣灵来充满，要常常操练这样的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命要成为一个云彩一般的生命，还是要像云雾一样的生命？你要如何选择呢？像云彩一样，还是像云雾一样？我们要把握神的话语，接受主耶稣的光照。不要再睡觉了，可以醒过来了，我道快讲完了，可以醒过来了。耶稣的光要光照你了，耶稣的光要光照你了。我们要醒过来，接受耶稣基督的光照，我们生命可以有一个光彩的人生。我们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不要醉酒，不要做任何的坏习惯，要被圣灵来充满。最后我用故事，再一个故事来结束。有一群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去 参加一个公司的甄试，他们层层的筛选，到后来只剩20个人要考试，只要通过这个测验，他们就能够在这个公司任职。他们已经通过层层考验哦。最后的考验是什么呢？他们要考试。可是考试很特别，这个考试里面呢有30题，可是考试的时间只有10分钟。10分钟怎么写30题？就这个时候，监考官就说：“请你们在作答之前要把考卷全部看一次，在作答之前要把考卷全部看一次。”好，考试只有10分钟，开始作答。哇，10分钟30题，每一个拿都拼命写啊！哇，每一个拼命写，哇，一边写一边嘟囔着说：“这么10分钟怎么写30题？怎么可能？”写完的时候呢，10分钟完了之后，哔，停下来了，全部都拿回来。那总经理就自己来阅卷，全部那个20个人里面，只有5个试卷，只答了最后2题。其他的人呢，作答的题目都不一样。最多那个人答了几题呢？答了12题。哇，十分钟答12题，非常快速哦，也是很厉害。但是你知道，公司后来录用了5个只回答2题的人。原来啊，那个秘密出在那个考卷里面。他在第28题的时候，他写了这样的一个意义，说前面的题目都不用回答，只要做好后来的2题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我们有那个考生有听那个监考官的话，把全部考卷看过一次，他看到第28题说只要做29题跟30题就行了。所以只有5个人听了监考官的话，做了最后最重要的2题，他们就成功的录取，成为这个公司的职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看到这个故事，我就想说，其实我们生命不长哎，我们生命好像那个只有10分钟哦。我们常常把时间花在那个其实没有意义跟不需要去做的事情上，那我们的生命就好像那个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消散了。我们要真的做那个有意义的事情，做那个合神心意的事情，把握机会回答那考人生试卷当中的最后2题就行了，因为那还是真正有意义的，真的有价值的。圣灵就好像那个监考官一样，提醒着我们，告诉着我们，要让我们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愿不愿意来回答那个最真实最有意义的答案呢？愿神亲自帮助我们，我们生命活出云彩一般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愿你与我们同在，圣灵来引导我们，使我们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回答那真实有意义的答案，做那真实合神心意的事。主啊，谢谢你。主，我们为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祷告，帮助我们明白什么事情是你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就来做，我们生命活出一个云彩一般的生命。谢谢阿爸父神，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以诗歌来回应他，永恒的答问。
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那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又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
我们同站立来敬拜，我们从头来。
在世上有多少欢笑， 认识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那天才足够认识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邀请你来祷告，这个永恒的答问也敲打着你的内心。或许你今天可能你还不认识耶稣，我要邀请你来认识耶稣基督。你要来说，我要相信耶稣，耶稣要成为我生命的救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你今天你已经是信主很久的基督徒，但是这个永恒的答问也要敲砸着你的心。你所追求的是不是世上那些转眼消失不见的云雾？你是否期待你的生命成为一个云彩的生命，能够照耀着主耶稣基督的光？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今天来祷告，求神来帮助你，神的圣灵来充满你，让你成为智慧人，要让你明白主的旨意，要让你的圣灵来充满你，让主的圣灵来充满你。我邀请你开口同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谢谢你。主啊，当我们想到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好像那些用很快速就会消失不见的事情，主啊，哪一些事情能够永恒存在呢？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把握这样的一个确据，知道主啊，一个永恒存在的一个生命，主啊，你已经赏赐给我们。主，帮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真实执行那个永恒存在，能够有神的看顾跟保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向你仰望和祷告，愿你来到我们当中来掌权。谢谢阿爸父神。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掌权。主啊，谢谢主，主，我们赞美你，我们向你仰望的祷告，圣灵来改变，帮助我们有神的神。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主啊，愿我们都拥有这个不朽的生命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当我们要放弃那些过去缠绕我们的罪，主，我们不要再像愚昧人，不要再像糊涂人，不要再被那些罪恶的习惯所缠绕。主，我们要像智慧人一样来明白主的心意，要被主的圣灵来充满。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因着你圣灵的充满，在未来的一周当中行出那光彩云彩一般的人生，能够荣耀我主耶稣基督。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领，常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愿神亲自赐福您和您的一家。我们可以学习彼此来祝福祷告。